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属灵生命的榜样，那今天的讲员是魏麟如老师，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并领受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还好我不是潘老师，不是教四经讲道，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也很感谢大家的这个带导。今天是感恩节，其实原来这个奇异主任请我在今天分享的时候，我很挣扎想要分享感恩节的信息。感恩节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感受，可是神不断的给我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感动在刚才这段经文，所以就决定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在这个感恩的日子，我们心中真的是充满感谢，因为你是恩典满满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上供应我们，你更是赐下你的爱子，把那救赎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跟你有好的连结。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爱的能力，有被爱的能力，因此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常常透过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婚姻关系，更多的去领受从你那里得来的爱。主，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感恩的日子也思想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生命的榜样，他们曾经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基督徒。求你也借着这段圣经来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能够带领人来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祝福，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美国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BBBS， 就是 Big Brother and Big Sister。 这个机构有些上过我课的这个学生可能听我介绍过，这个机构原来是一个在纽约法院做事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他常常看到这些青少年进出法庭，那他就有很多的机会跟这些年轻人交谈，就发现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非常坏的小孩，但他们最普遍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生命榜样，他们很多来自破碎的家庭，甚至被虐待、被暴力，所以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生命榜样。那这个很有心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成立了这个 Big Brother 这个机构，原先是只有 Big Brother 就是针对这些男孩子，他就去招募所谓社会上他认为比较有好行为、好榜样的这些年轻人，用一对一的方式来关怀这些高危群的这些青少年，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关怀的方式，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生命榜样的学习，因此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话能够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带给他们就是说将来减少犯罪的可能，也改写他们生命的故事。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而且更应该是这样，在我们属灵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有好的生命榜样来带领我们。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坐在这里的话，一定有好几个人，甚至很多个人都曾经是你生命的榜样，把你带到今天成为一个神学生或者是一个传道人。那圣经在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教导。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误用生命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圣经里面生命的榜样是很多方面的，可是我先分享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昨天在 Skype 上吴文秋牧师分享给我的。那我告诉他嘛，我说吴牧师，我们你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学期都还没有听过笑话。那 哎呀，很巧，他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主题，但是他告诉我的这个笑话还跟这个主题相当吻合。他说有一个16岁的那个美国年轻人16岁就可以拿到驾照嘛。然后他说这个年轻人拿到驾照以后，他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已经拿到驾照了，你把车子这个借给我开。他的爸爸就说，你只要符合三个条件，我就把车子借给你开。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功课要有好的提升，你好好做功课，然后你把你的分数提升了，那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你要每天读经，认真读圣经。第三个条件呢，他说你的头发太长了，你把你的头发剪短。你只要这三个条件都符合，我就把车子借给你开。结果一个月以后，这个孩子就来跟他的爸爸说，爸爸，爸爸，你可以把车子借给我了吗？他的爸爸说，我看你的成绩的确提高了，你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第二点，你也的确每天读经，很不错。可是第三点，你的长头发还是没剪啊。然后这个儿子就说，是啊是啊，爸爸，我没有剪长头发，可是我是在效法圣经的榜样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参孙啊，摩西啊，大卫啊，甚至是耶稣，他们不都是留长头发的吗？然后他的爸爸就说，哦，是没错，他们是都留长头发，可是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走路的啊。还好你们有笑，因为我跟吴牧师说你的笑话大家都笑得要命，结果我讲出来以后大家不笑，那这个太丢你的脸了。所以他这个笑话本身谈的是我们只是选我们喜欢的部分去笑话嘛。可是圣经里面谈的却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谈的笑话是很多方面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里面，保罗自己也说他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可是他却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他既然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这个忍耐，为的是给后来的人能够做榜样。所以保罗自己知道，就是说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为了要给后来的人做榜样。我不晓得各位，我们是不是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原来从不配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是为了给人做榜样。那我也很就是说针对他在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看到，就是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榜样。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大家荧幕上有吗？哦，有，好，四章十二节，不叫人小看你年轻，总叫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是很多方面的，不只是言语的榜样，行为的榜样，爱心的榜样，信心的榜样，这个纯洁的榜样，是非常的多方面。那在提多书上也是有非常类似的这个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多书这段好不好？无论在什么事上，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尊重，无度要指责，要指待，就自觉惭愧。我刚才忘了说哈，这个节录的这个经文我是用新译本的，所以跟你的那个圣经可能不大一样哈。我个人非常喜欢新译本的圣经，那这个学期也总算下定决心使用它。虽然有点麻烦哈，在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决定使用它，我非常喜欢它。好，这里在很多方面都告诉我们榜样的一个重要性，特别我们像提多、像提摩太一样是要服侍教会的人，我们就要在各样的事情来成为榜样。那到底什么样的榜样？那榜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连锁反应？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在做好多好多的活动，好多好多的特会，我们认为说这样我们是在促进这个教会的增长。可是如果当我读到这段帖撒罗尼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奇怪，初代的信徒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特会啊，但是他们的那个 为什么信徒可以这样传福音扩展的这么快呢？所以我就把这个叫做榜样会带来连锁反应。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二章之前的话，其实第一章这几节经文就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榜样居然带来这么强烈的连锁反应。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很棒，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该亚该所有信徒的榜样。因为不单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遍了马其顿和该亚该，就是你们对主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所以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去传的时候是用整个生命在传的，不是只有用言语，然后他也深深相信是有神的全能同在的，不是只有靠他自己，有神的全能同在，还有圣灵的同在，好多方位的一个同工，一个合作。那他们为了他们所要传讲的这群人，在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怎样行事为人。那我就常常想，那我们作为老师，我们有没有为了学生的缘故，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去做出一个榜样，单单是为了要让我们所服侍的学生或者我们所服侍的信徒能够有学习的一个榜样。第六节谈到的是这些马其顿人，他这些铁萨罗尼加的信徒，他们不只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只要人效法我们，更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也因为这样的结果，这些人领受的是真道，这些人领受的是真道，不是一个重视权威高扬自己的一个人的道理，因为他们领受的是来自主的真道。这样的真道领受了以后，他们也传递出去，又成了马其顿跟该亚该当地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锁反应，就是一个连锁反应。那在读到这段经文以后，我就很好奇，那到底保罗所说的他在铁萨罗尼加的榜样，他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人？在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二章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记载。那在第二章里面一到十二节，我就把它摘要成我自己四个重要的一个学习。那其实我在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有读到，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读这个约翰斯托德的这个书，那他事实上也写了一本铁萨罗尼加的这个注解书。那在他写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有说到，他认为呢，铁萨罗尼加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最能够表达保罗的牧者心肠的，而且也能够带给教牧人员许许多多的学习跟挑战。我自己因为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感动，所以当我读到他这个看法的时候，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我也觉得这一段是跟我以前对保罗的认识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非常看到他非常柔软的一面。好，第一个我的学习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在铁萨罗尼加所示范出来的榜样是他们愿意受苦，而且他们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大胆。如果你知道这个他们到铁萨罗尼加之前是在哪里，从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说他们在铁萨罗尼加之前是在腓立比，是在腓立比，而且刚刚在腓立比受了很大的苦难。详细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就有记载，使徒行传十六章就有记载，当他们在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他们曾经被剥去衣服，被 棍打，被下到监牢里面去。所以在他们刚刚才在腓立比教会受了这么多苦的时候，他们却能够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还这么大胆的服侍。而事实上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没多久以后，又有当地的犹太人也开始迫害他们。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就看到他们这种非常非常勇敢大胆受苦的这种服侍的精神。那我就在想，其实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他们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非常的这个愿意受苦，大胆的受苦。特别是彼得前书二章也提到，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我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他们很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愿意受苦。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到底我在我所面对的这个大环境里面，没有错，我会两年多前我离开，我回来离开了20多年的台湾，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好困难哦。这个大环境要去跟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特别是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很多时间在埔里，埔里是一个偶像崇拜非常严重的地方。像现在这个礼拜五开始还是礼拜六开始，是他们一年不是哦，6年一度的一个叫做什么起教嘛，那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坐教，对，坐，哇，那个势力很大啊。这个势力大到怎么样呢？埔里有5天连超市都不卖肉，就是没有人可以吃肉。然后他的势力严重到中小学学生的午餐也不能吃肉，全部吃素。哦，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实在是好，就是对基督徒来说是很严峻的。像我有好朋友，他是在国中当校长，他就面临很大的征战啊。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要被这个地方势力来影响，全校的营养午餐不能吃肉。所以我们的环境困不困难？困难，但是我们的环境比不上这些信心人物所面临的困难。甚至保罗，除了保罗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希伯来书所描述的那些信心伟人所遭遇的困难更可怕。被石头打死的，被锯死的，被刀杀死的，比起来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困难。可是我就在想说，那在我面对这些比较不那么困难的困难的时候，我埋怨吗？我是不是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是埋怨？与其像他们一样愿意去受苦，继续大胆的服侍，我是不是比较多的埋怨？甚至我更聪明的去避免受苦的机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很多的学习。他们这种就是说非常的努力，愿意为脚踏实地的为福音来受苦的榜样，我想是我们在圣光的每一位都可以去思考去学习的。那第二个领受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第三节保罗就提到他传这个福音，他们的呼吁的话是很单纯的，是没有诡诈的。所以他们传福音的动机非常的单纯，不像他在其他的教会，他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经文里面，他也进一步在哥林多后书2章17节，他有提到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了图利而谬讲神的道，我们传讲神的话是出于真诚，出于神，是在神面前，在基督里。所以其实我读到我也会很惊讶，原来有人可以传讲神的道，是可以有其他用心的。传讲神的道不见得个个都是像他这里所说的没有诡诈，单纯讨神的喜欢。在第四节的地方，他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职分的话是神委托给他的，他因此他要忠于 神给他的这个托付，善尽他管家的一个责任。我想今天你我在这里都是一样。神学院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吧。我在自我探索的课堂上问大家压力有多大，当然呢、有少数两三个人他们抗压非常好，他们说大概三分，但是多半的人都是九分多啊。那压力这么大你们来干嘛呢？这个身体也不健康啊。可是我想如果是你们清楚这是神给你的托付，这个压力也是可以承受的。我们传福音若是能够像保罗这样相信说是他把这个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做的单是讨他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那不是非常的美好单纯吗？可是我常常想，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难，作为一个传道者这么难，很多时候除了这个大环境，台湾的大环境，民间信仰的大环境带给我们困难以外，我想其实我们不得不检视自己的内心，去看到许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困难更多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我们自己内心受制于世界，受制于他人所带来的挣扎。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在成为牧者以后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期待得到别人的尊敬，把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之下的话，我们会很容易把自己轻易的交给别人。在课堂上我常常说，我很害怕我们的神学生，我们的老师，当我们被人用掌声或嘘声来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单单讨神的喜悦，我们慢慢就会想要讨人的喜悦。如果我们太在乎这些重要性、受欢迎这一类的价值观的时候，支配我们的就是这些价值观，影响我们的就再不是忠于神的托付，讨神的喜欢。我觉得服侍这条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段经文给我很多的提醒，在这里他说他只讨神的喜悦，他不说奉承的话，他也不贪心，也不求取人的荣誉。我们想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争取利，或者高尚一点争取名，但我来看在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名跟利都不应该是我们争取的，我们只应该单单讨神的喜悦。第三点，领受。哦，我好爱这段经文、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经文保罗说他自己像个母亲啊、所以我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有感触、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的疼爱你们，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过去我对保罗的印象是一个相当刚硬的一个传道者，一个男性领袖的一个印象。可是这里我看到他不是单强调自己的权柄，或者要求他人的顺服。有时候我都想，有一次课堂上有人告诉我，现在的教会非常流行四公万岁家庭破碎，我听了很难过。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牧者有像保罗这里所说的母亲般的爱护与辛劳来对待他所牧养的这些信徒的时候，我想不会去鼓励四公万岁家庭破碎。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一个母亲，拥一个传道人拥有母亲的关爱的能力。我觉得这种关爱的能力很了不得，而且很重要，在台湾现今社会更加重要。现在我们社会上有多少人是没有人爱，是经济上心灵上非常缺乏的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牧养的过程当中 表现出我们母亲般的爱护的时候，我们的信徒怎么从我们身上去感受到主的大爱？其实主的爱不就是需要从我们的表现去彰显出来吗？以前我常常想，我们在描写上帝的时候，也经常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角色嘛，哈。直到有一次我在预备这个母亲节讲道的时候，让我读到以赛亚书两段经文，我就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想法跟感受，哈。以赛亚书49:15这样说：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悯她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忘记你。这里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就算一个妈妈忘了她的孩子，我都不会忘记你。哇，这个爱是神的爱，是超越母爱的，是长远不变的。在66:12这里又这样说：看啊，我必使平安临到他那里，好像江河一样，使列国的财宝达到他那里，如同仗义的河流一样。你们要吮奶，你们必被抱在怀中，抚弄在膝上。人怎样受他母亲的安慰，我也怎样安慰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天父是又是父又是母，真的，这个动作的描述，吸奶、抱在怀中、抚弄、安慰，真的是深深安慰我的心。那我想保罗在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学习。我们通常很僵化的把所谓的温柔啊、耐心啊、仁爱啊、细心啊、感性啊这些特质都想成是女性的特质，可是刚才我念的这些特质，温柔、耐心、仁爱、细心、感受、感性，你不觉得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的一些特质吗？所以我们即使是作为男性的这个传道人，我们也是要去学习怎么样用母亲般的爱护跟辛劳来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第四点，我所领受的是从10-12结尾的地方，他所谈到的父亲般的行为的见证跟引导的一个责任。这段经文很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对你们信的人是多么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是你们和神都可以作证的。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是怎样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对待你们个人，劝勉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招你们。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高透明度的人，非常高透明度的人。如果没有这么高透明度，怎么可以是人神共振呢？不只是人可以做见证，神都可以帮他做见证。我就在想，我有这么透明吗？我可能都不敢说人可以帮我做见证，可是保罗跟他的同工，是人可以帮他们做见证，神也可以帮他们做见证，让我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他说，我们对你们信的人是多么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当然我们不应该过于细分这三个字，但圣洁多半是指对神的一个关系，是我们敬虔来取悦神的一种行为，而公义比较是指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的一种正直的行为。至于无可指责，谈的比较是一种公众的名声，谈的是一种比较公众的名声。他们可以自己说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而且很有确据的说是人神都可以见证的。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基本上就是一句话，表里一致的榜样，表里一致的榜样。我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弟兄姐妹不是傻瓜， 他跟你相处久了，他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作为一个高透明度的传道者的话，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来成为生命的一个榜样。那虽然保罗在前面提到像母亲般的爱父，可是在这段经文的这个第十一节，他又提到他虽然像母亲般的爱父，他也知道要像父亲般的对待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劝勉、鼓励、叮嘱，也就是善尽他教导的责任啊，善尽他教导的责任。如果我们光有母亲的爱护、耐心、爱心，可是我们不教导，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保罗是在这里的话，他讲出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质，他负自己做好的行为见证，同时也负起引导的一个责任。其实在他其他很多的经文里面，对，也都有类似的教导。他常常称他所带领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服侍者的话，称他们为儿子，真儿子。那我也希望我们将来都有很多属灵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是我们可以用母亲的这个爱去爱他们，去关爱他们，也可以用父亲的爱去教导他们，去引导他们。我记得去年这个我们的北美董事 Kevin Manoya 来的时候，他对，我忘了是对只有对老师还是有针对学生做了一个演讲。那其中呢有一个主题呢，他谈到我们怎么去影响人，我们怎么去影响人。那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影响人有四个平台，有四个 P。 那第一个 P 是用 position， 你的地位 position， 用你的 position 去影响别人。第二个 P 呢是 permission， 是那个对方主动给你许可，permission 许可你来影响他。第三个 P 呢是 production， 就是你的成就，你的成果，就用你的能力来影响别人。第四个 P 呢，他说的是 personhood， 也就是你个人的特质，个人的特质 personhood。 我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榜样是 personhood， 是用我们个人生命的特质真真实实的去影响人。我记得当时这个米诺亚有说，这四个 P 呢能够带来最大对人最多影响的就是 personhood。 如果我们个人不重视我们的品格，不重视我们的情绪管理，不重视我们的婚姻，不重视我们的言语，不重视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好的 personhood 去成为别人的榜样。其实保罗在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提到的这些监督啊，这些领长老啊，这些教会领袖的这个条件的时候，谈的也很少谈到关于才干、能力或者身份而被拣选成为教会的领袖。你回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多半被拣选的重要特质都是与品格有关，与个人的情绪管理、好行为有关。我想最后我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够愿意受苦吗？也许在我们考试也蛮苦的嘛，教会服事也蛮苦的嘛，特别是我也很钦佩我们当中有好多这个学生，他们那个实习光一趟交通要去很远的台东，去到这个嘉义，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多少可能都有一点受苦。但是我希望今天这段经文会鼓励我们受苦心态能够有所调整，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保罗他们受苦的精神，要深深相信这些榜样的话是真正最有效把福音传递出去的一个方法。我也邀请大家思想，你现在的服事是比较是在取悦神呢，还是比较在取悦人？ 你比较在乎人对你的看法呢，还是你比较在乎你所做的是不是有合乎神对你的托付？最后，我也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服事过程当中，你比较像一个母亲还是像一个父亲？或者也许你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如果我们都能够兼具这种母亲关爱的角色，父亲引导的角色，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带领出好的信徒，而且也帮助他们成为好的榜样，又把这样的榜样传递出去给他们所带领的人。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谢谢。